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川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电话大约15分钟。高市后来透露说，川普同习近平会晤中提及日本相关议题，川普对日本提供极大协助。高市说，今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交谈，并同川普总统重申了牢不可破的日美同盟。我们亦都期待下个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并将继续密切合作。大纪元资深时事评论人黄克分析说，日本同美国双方事前协调安排这次电话会谈，日本恐怕是最关注川普访华的国家。川普访华之前，日本筹划了高市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访美。3月19号高市飞到去白宫会晤川普，取得丰富成果，包括双方承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在日本部署先进武力，建立强大的拒止防御能力，并且加强军工合作。美国欢迎日本致力于强化防御能力，增加国防预算，继续与驻日和区域内的美军合作等等。日本曾经构想川普访华之前顺路访问日本，由高市再次向他传达对华认知。高市访美之后曾经向身边的人透露说，原本讲好他访华的时候顺路访问日本，现在中美会谈日程变动，一切都成了未知数。5月初中美会谈最后确定，日本随后表示已经正式请求川普顺路访问日本，但未能实现。不过美国亦理解日本的心情，特别安排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川普启程访华前夕访问日本和南韩。川普并且在访华归途中和高市早苗通电话。日本为什么这么高度关注美中的峰会呢？在这里有两点的解读。第一，日中交恶，日本担心美国再搞月顶外交。历史上1972年尼克松访华，但美国未提前同日本协商，搞到日本非常被动，直接导致佐藤荣作内阁倒台。自此日本特别警惕美国搞月顶外交。现实中2025年10月川普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会谈，川普在会晤之前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大写字母写到 G2 即将召开。川普的真实意图不明朗，日本产生疑虑。日本担心如果中美靠近，美国对东南亚安全的保障程度会不会减弱呢？针对台湾有事和北韩核武器导弹的威慑力是不是会失效呢？针对中共的半导体包围圈是不是松动呢？稀土和关键矿产的重组供应链是不是会延缓呢？而2025年12月川普政府的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重新定义为近乎对等国家，并且提出了将西半球睇作美国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川普推论。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实质上默许中共在亚洲拥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呢？有日本学者认为，同传统的主义概念主张中美共治与规则至上不同，川普版 G2 可能更加突出中美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交易型外交特征。这次川普访华，中共放风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这些都不能够不令到日本对美中关系的战略动向高度敏感。川普政府需要给日本必要的解释和安抚。其二，高市力推日本转型普通国家，极需美国的认可和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美国人被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令日本放弃了战争权。战后日本复兴，但长期被称作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军事侏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结算，但取得实质性进展却是在安倍晋三第二任期2013年设立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最高决策中心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4年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案，扩大海外用兵。同时安倍结束日本防卫费长达十几年的缩减趋势，持续扩张军费，改编自卫队，军力部署重心转向西南诸岛，军事制衡中共。安倍为日本实现国防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再一个有力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是岸田文雄内阁。第一，他颠覆长期以来的国防开支不超过 GDP 的 1% 的红线，确立到2027年财年实现占 GDP 的 2% 国防预算目标。第二，他在2022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令日本自卫队不再限于专守防卫，建立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并从美国大量采购和与其联合生产研发导弹。第三，强化美日同盟和全球防务合作，参与美国、日本、印度、澳洲战略层次的四方安全对话，首创美日韩三国峰会与关注南海问题的美日非三国峰会，并且在2023年3月造访深陷俄罗斯战争中的乌克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位前往战区访问的日本首相。他的外交成就公认超过安倍晋三。现在高市作为安倍的学生，历史性地赢得了今年2月的选举，在日本转型普通国家的道路上更加是大步前进。举例来讲，第一，提前两年实现国防预算占 GDP 的 2% 的目标。第二，3月13号设立日本的国家级情报机制国家情报会议，被称为日本版中情局。第三，从3月开始，日本自卫队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改组，配合之前日本建立统合司令部，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为作战司令部，推进美日之间的协调联动和一体化。第三，3月31号首次正式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射程导弹，打破了战后日本长期将导弹射程限制在300公里以内的常规。第四，4月21号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打破了日本战后几十年来的武器出口禁令。第五，4月至5月日本以正式成员而不是以往的观察员身份，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的实战化作战力量，参与美国菲律宾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首次发射进攻性导弹。第六，4月27号正式启动修订安保三文件，预定2026年底之前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修订焦点有四，确保拥有应对长期战的持续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防卫预算标准。川普要求盟国将防卫支出提高至 GDP 的 3.5% 至 5%， 因应新型战争形态和无人武器本土化，触及敏感的核议题。第七，强力推动修宪，最核心诉求是将自卫队合法化并写入宪法。 而以上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每一个重大步伐都得到了美国的允许和支持。以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是不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及其全面发展军力激发中共强烈反弹以及南韩等忧虑，日本亦需要美国来帮助和支持。高氏在任内如果想日本国家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川普的大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加强高氏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和深化日美关系是高氏必须完成好的功课，日本亦必须紧盯川普政府和中共的交往。去年11月7号，高氏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说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全亡危机事态。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从经济战到外交战陷入了僵局。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的访日中国人数量同比减少了 54.6%。 日本2026年外交清书则将中国从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5月15号发布的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高度警惕中共军方动向以及台海常态化的军事演习。美中两极对抗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战略格局的主轴，很多人将川普和高氏早苗比作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列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果是美日联盟，则真的进入新黄金时代。2025年10月双方签署了迈向美日同盟新黄金时代协议。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来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的血脂会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虚，油腻代谢不到，全部跑了入血管那里。你要做的不是挨饿，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宝帮你将脾养起来，油脂自然排出去，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会回到安全线。人民币升至三年新高，会怎样影响美中贸易呢？据大纪元报道，在美中高峰会谈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依然持续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升到三年高位。高盛的报告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大约 20%， 并且预测人民币仍然有升值空间。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中共控制的，不是自由兑换。虽然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短期有利，但从长远观点看，在美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川普政府需要把握汇率和贸易的平衡。中国银行5月15号发布的外汇牌价显示，现汇和现钞买入价为1美元兑换 6.79 元人民币，其卖出价为 6.82 元人民币，中行折算价为 6.84 元人民币。一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上升。雅虎财经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26年年初的1美元兑换 6.99 升到5月15号收市时的 6.8 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 2.68%， 而在过去的一年内，人民币则升值了 5.52%。 伴随川普访华和其他因素叠加，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三年来新高，美元对人民币跌破 6.8 关口。高盛认为，人民币升值有两大催化剂，在人民币汇率偏低和出口竞争力情况下，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对于美国来说，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 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入口商品成本，并推高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但同时能够提升美国出口商品在中国的价格竞争力，并有助于缓解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川普一直在度致力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据美国之音消息，川普5月15号离开中国之后，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说，美中之间达成了一系列重大的贸易协议，包括波音公司获得的超过200架飞机的订单，以及另外750架飞机的意向承诺等。该协议如果最终落实，将会成为美国波音公司近10年来获得的首笔重大对华订单。另外，川普还说，中方承诺将会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美中贸易依然存在逆差。大陆媒体新华财经5月14号报道说，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美国对中国的单月商品贸易逆差为140亿美元，2月为131亿美元，1月为125亿美元。据中共海关总署计算，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累计为646.9亿美元。2025年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额预估超过1700亿至2000亿美元。在全球对美国贸易逆差国排名中，中国仍然居在首位。对于中美之间贸易顺差和中国对全世界的顺差，去年达到1.2万亿。王克对大纪元说，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低估了。华尔街日报12月报道引述高盛的报告，亦都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目前被低估大约 20%。 高盛预测未来6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升至 6.7， 未来12个月可能升至 6.5。这个意味着未来一年人民币有大约 4.5% 的升值空间。高盛的报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占全球 GDP 比重升至新高。由于中国出口规模持续大于入口，人民币则面临升值压力，这个是均衡结果所致。华泰证券5月11号亦预测人民币汇率重回升值通道，短期有多重催化剂将支撑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一年可能升值 4-5%， 12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区间在 6.4-6.5。 不过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业界亦有不同的睇法。自媒体财经真相5月15号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说，川普访华结束之后，人民币不用再装了，开始停止升值，后面再根据美元走势开启大幅贬值。美国财政部今年较早的时候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说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升值必然影响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这个无疑将对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带来严重影响。资深媒体人、熟悉经济贸易的 Mike Lee 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尤其是纺织、组装等中低端产业的净利率可能只有 3-5%。 如果人民币年化升值 4-5%，表示企业的汇率损失可能直接抹平所有的利润。首先是订单流失，他说中国公司的价格优势减弱之后，东南亚、墨西哥等地的替代效应会增强，这个对就业市场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讲就是灭顶之灾。Mike Lee 说， 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都要求人民币不要贬值过多，以免加大贸易逆差。Mike Lee 说，通过川普这次出访北京，中国承诺扩大对美国商品采购，比如波音飞机、农产品和牛肉等。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快速升值，短期内对美国出口有一定的益处，是送给美国出口商的一个大红包。亦就是说，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会立即变得更加便宜，进而增强美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出口。但是人民币升值越多不一定越好，他认为有两个长远风险。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如果短时间内暴升，会导致大量热钱流动，外汇存底资产大幅波动，甚至引发新兴市场海啸。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再有，会影响到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他说，人民币过度升值意味着美元相对贬值，美国从中国入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工业中间件都会变贵，这个会直接传导为美国国内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个对于极力想要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选民生活成本的川普政府来讲，确实是个压力。所以说，川普政府需要把握汇率和贸易的平衡。黄克对大纪元分析说，其实人民币现在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被中共官方管控的。目前的汇率反映不到人民币的真实水平。很多观点认为，人民币如果真的是自由兑换，它的汇率可能会大跌。就中国目前经济状态和可以预测的时间内，中共不可能被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黄克说，中共的政策目标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即在供收平衡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基本稳定，不希望出现大跌大落。特别是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中美关系会保持一个相当时间的稳定和缓和，即使是升值亦是保持非常稳定的有控制的节奏。对于中美关系、对中美贸易、对中国出入口，黄克认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目前中美之间搞经济脱欧，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对美国入口和出口都是两位数下跌，而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在关键领域、战略领域和中共脱欧，但在一般的商品保持一个正常状态。黄克分析说，现在问题是对中国出入口影响更大的是国际供应链的重组，还有好像伊朗战争这种短期的冲击。现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减息，中国那边是通缩，人民币利率一直在下跌，这些中美之间的利差对人民币的流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目前来讲，单一的人民币汇率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是不是亦觉得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几分钟，眼睛还是干得不舒服？其实治标要治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健康520的这款润眼宝，它主打的是由内而外的修复，特别添加了石斛、玻尿酸钠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和桑叶这类汉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这款产品更加是加入了 C3 姜黄素，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令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不理你是低头族亦或是长途驾驶，随时补充这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令眼睛告别沉重感，找回清澈视野。现在健康520特别提供7折优惠给我们的观众，快点点击连结了解一下。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 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